出世有500众，事实前面说了一个，就是法眼跟慧超的，就是慧超也是用功夫用到这儿了才有个入处，后来又说了法眼跟泽仙院，然后后面说的这个就是法眼啊，他出来，他从师父那儿出来之后，自己另开了一个山头，法眼出世有500众，事实佛法大兴，时少国师九一书山。自类得旨，乃及书山平生文字顶像，领众行讲至法眼会下，他也不去入室，只令参徒随众入室。一日法眼生坐，有僧问如何是曹园一滴水，法眼曰是曹园一滴水，其僧枉然而退，少在众闻之，忽然大悟，后出世成次法眼，有颂成云：通玄峰顶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满目青山。有这样一首颂，就是说法眼啊，他出世以后呢，他的那个缘分还是很盛的，他出世以后就是佛法还是很兴的，500个徒众啊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天台德绍国师，他是后来的话就是说的，就是有一个啥王啊，挺大的王皈依他，反正是，所以他是国师啊，后来的国师，当时的时候他叫天台德绍。天台德绍这个人呢，他是一直的依书山禅师的，而且他认为他从书山禅师这是有一个得处的，有一个入处的，然后呢他就把书山禅师生平的那些，就是说的是最极致的那些开示啊、言语啊，都集到了一块，然后呢率领着大家到处去行脚参访。到了法眼这个地方呢，他想着去行行脚学习一下哈，他也不去入室去参，因为他是头头嘛，他也不去入室去参，就是命令那些他下面的那些跟随他的弟子，让他们去入室去参法眼，有一次呢，法眼生坐了，有一个僧人就说了，什么是曹园一滴水呀、啊、曹园一滴水就说的是曹溪呀、啊，六祖慧能这个地方上，那就是禅宗的祖师啊，他是就是这个东土第二祖，东土的初祖，不是东土的第六祖啊，东土的第六祖，到了他这个地方上，禅宗得以大兴化，所以说他们都是非常的就是尊这个六祖慧能。那么六祖在的地方就叫做曹溪，曹溪嘛当然是有水的，曹溪一滴水就是指的是六祖的这个法脉的这个智慧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传给你啊，曹溪一滴水，你这儿有这一滴水没有啊，有没有这个六祖的风范啊，有没有六祖的这个法位啊、法义啊什么的，如何是曹园一滴水，是曹园一滴水，这是和盘托出啊，这是和盘托出。如何是曹园一滴水？是曹园卓然啊，卓然就是分明啊，分明在眼前呐、啊，分明听到了呀，分明啊，很分明啊，这就是曹园一滴水。僧很懵，啥意思啊？他在那个大家伙里头藏在那儿，他哎呀，他在这儿有个入处。德绍禅师后来他也出来弘法。然后呢他就是承嗣了法眼，他拜法眼为师，承嗣法眼。他曾经有一个颂给法眼啊，就是说通玄峰顶，最高的那个峰顶不是人待的地儿啊，不是人待的地儿，因为啥呀，没有人间的好恶是非对错繁盛迷雾，没有这些，有这些那不都是凡俗之流吗？所以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，不在这个里，这是说的观不容真这个地方，观不容真，通玄峰顶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这个地方上，还是你忘了法眼他刚开始说的吗，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行脚即是行脚，搁个石头在心里干什么呀，哎不对头，在这个地方上参出来了，而且他还会写了一个镜子送的，这些什么心什么法呀，都是不可得的。然后呢，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又接着一个送，心外无法满目青山，心外没有法，什么都在我们的心里啊，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满眼全是山，满眼全心外无法，照样是什么样嘛，万象森罗，一点都不妨碍啊，心外无法满目青山，哎，这句话还非常的有文采啊。 通玄封顶不是文化知识分子特喜欢他的，特喜欢他的。通玄封顶不是人间，心外无法，满目行禅。这个是对为师最好的总结。如果为师的大禅师跟为师宗的宗师告诉我们，一开口嘣的跳出来告诉我们，哎，你不是说一切唯心万法为师吗？我们这宗的宗旨就是心外无法，满目行禅。哎，我们就是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就可高兴了。他跟你说的啰里啰啰里啰啰里啰，说了半天他也说不到这儿，你听不到他说那一句心不可得，我法也不可识，听不到他那儿去。听了，所以说这句话呢，就说是法眼就很高兴了，法眼就应云，只这一诵可记五宗，此后有王侯敬重，吾不如汝。就法眼就说了，你这一个诵啊，你将来会把我这一宗继承的很好的，继承的很好的，你呀、啊、是有就是大王侯敬重你，在这个地方上我的法缘不如你，他敬重你，我的法缘不如你。啊，在这说天台德绍禅师后来的法缘很重很浓，后面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就是从他这儿出来的。永明延寿宗敬禄，宗敬禄永明延寿禅师，他是不光是教宗下的，而且教下也都尊他为师，说东西没得商量，就是说的。但是他的宗敬禄推后了，我们作为在家居士，我们以前的时候讲茶馆的时候曾经略说过他的一句两句，大家有所知道就可以了。永明延寿禅师，永明延寿禅师啊，永明延寿禅师就是天台德绍的弟子。天台德绍也是挺有手段的，我印象中还是不错的，法眼下还是有一些人的。我们刚讲完法眼，这个圆悟克勤呐，就是根据法眼的这个汝氏会钞举了三个，一个说汝氏会钞这个会钞，然后又举了一个泽坚院，还举了一个天台德绍。然后圆悟克勤就开始感慨了，看他古人那么误区，是什么道理？不可只教山僧说，须是自己呀、啊，二六十中打扮精神，似那么与他承当。他日向十字街头垂手为人，也不为难事。所以僧问法眼如何是佛，法眼云：汝是会钞，有甚相辜负处？不见云门道，举不顾即差户，你四两何结物？雪窦后面送的不妨显赫，是举看。这是前面的这个感慨了。前面感慨啥呢？你看看古人都是怎么开悟过去的，你看看他这有什么道理啊，有什么道理啊，是什么道理啊？古人看古人那么误区是什么道理啊，是什么道理啊？啥道理啊？我现在告诉你道理啊，不是说在于我说的口若悬河，不是在于我说的天花乱坠，你得自己肯啊，自己你自己得用功，自己得用功，自己得用功，自己得用功，到时候你自然契合，到时候你自然承担。以后呢，人家问你是佛法呢，对吧？你也不会就是说的为难。你因为啥呢？你要是说你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，不管你想不想弘法，是不是弘法，难免有人问你佛法的事，你到时候怎么跟他说？你自己理解不透，说错了让人家误解佛法。你要是不说，你咋学的呢？啊，佛法这一脉就是在你这断了。所以说啊，他是向十字街头垂手为垂手为人，就是人家跟你问你还要回答一下的，接一下子的，接一下子的。有十字街头就是那个表示迷茫啊，有人迷茫他来问你啊，你还要接他一下子的，你还要接他一下子的。那个时候人家问你什么，你也不至于为难。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啥奇奇古怪的都有，啥奇奇古怪的都有，你咋不至于为难？你这个地方让真的明心见性才不会，要不然的话你总有为难的时候。你就去学吧学吧，你学一辈子总会有为难的时候，他总会在你学之外问到你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他们这么悟到底是什么道理？你看看这三个人开悟各自的机缘不同，到底是什么道理啊？还是在自己用功，你别以为在我嘴里讨个什么东西，你自己用功才能够承担，到时候的话也算是对得起佛教，有人问你啦，也不至于为难啊，也不至于为难啊。所以啊，僧问如何是佛，法眼就说了，你是会钞，这个地方啊有什么辜负的地方啊？他问了他就答吗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人家问住你了，你也不至于为难。如何是佛，这里可怎么答呀？说一个什么是佛，早已经辜负了，说搞着早已经辜负了，对吧？早已经是增益棒了，还用得着说吗？早已经是增益棒了，但是人家问你，你又不得不答，你一答就是增益棒，这个地方让可为难呢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说你是会钞，一点也没有辜负他，一点也没有辜负他。所以啊，云门就说过呀，云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要是问你啊，你根本就不搭理他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错过了。人家问你个什么，你都不搭理他，这就错过了。我没一问，我不回答，我怎么怎么样，你那是错过了。但是你说人家一问你，你要是一思量，你行了吧？你根本就压根就不可能悟。所以说你要是不搭理人家，那就错过了。你要是搭理人家，一思量又不对了，什么时候还才可能悟啊？都不对，都不对。 看看后面，我们再看看后面雪窦的颂吧。啊，雪窦的颂也是非常非常的，又那个加戏，加戏的这个很显赫喽。大家看喽，大家看这个雪窦的颂，就是说到这儿了。我们回头再看看圆舞克勤的那个平唱，就是那个中括号里的那个啊。僧问法眼，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？法眼云：汝是慧超。僧问法眼道什么？单枷过状，说什么说呢？你这就是披枷带锁的过来了，披枷带锁的过来了，单枷过状就是说披枷带锁的来就是来上堂了，披枷带锁来上堂了，单枷过状披着这个枷锁来就是来过来来宣读你的罪上来了。你说你是在问，要我看你是披枷带锁来宣布你有多大的罪了。这是你的罪状啊，我们都来看到你，人家来宣布你的罪状了，你这是来宣布你的罪了，你有多少多少的罪啊，你有多重的罪啊，怎么重罪办佛来办佛有什么可问的，还问什么呀，你自己那儿缺什么呀，你问啊，披枷带锁啊，在这来宣布你的罪状来了，说什么呢，你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，道什么眼睛突出，你自己的人还有没有眼呢，你的眼睛就是眼睛眼眶都被你问出来了呀，道什么说什么呢，眼睛突出啊，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没有眼去看人呢，你啊，慧超资问和尚如何是佛，你还问和尚，你瞪眼下满眼见的哪个不是佛呀，你眼睛正在看呢，咋不是啊，不是佛心你怎么能看呢，你这眼睛白长啊，道什么眼睛突出，汝是慧超，法眼答：汝是慧超。哎呀，衣钵脱出，铁郡线救身打劫。铁郡线，衣钵脱出，铁郡线救身打劫。衣钵脱出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东西回答不出，跳不出什么稀奇的。人家问如何是佛，你就说你是慧超，我就知道你得这么答，你就跳不出这个框框，我就跳不出你这个框框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你是慧超这一句你能咂摸得了吗，咂摸不了啊，铁郡馅就是铁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铁馒头啊，就像是铁的吃剩下来的那个咂不透的那个东西，就是说的铁馒头馅，你打开这个馅一看都是铁的，你打开还是铁，而且你打也打不开，里头是铁，看你怎么打开。铁郡馅救身打劫，你不是问如何是佛吗，你叫慧超啊，我就打劫你这个，就把你这个给你打劫掉，这叫打劫，这就叫躲你啊，还有个你在吗，这是打劫你，救身打劫这个用的我觉得倒是蛮好的啊，救身打劫，衣钵脱出，铁郡馅救身打劫啊，救身打劫，你是慧超，你说一下子就给你拿走了，噌就给你拿走了，什么是佛啊，你是慧超你这个地方上，已经就哎呀，还说什么佛不佛呀？还说什么这些东西啊？不是都是一直在吗？救身打劫，把你的东西给你抢走，你还留一个你是凡，他是圣，把你这个凡给你劫走，圣也不给你留，救身打劫，正好你叫慧超嘛，超出这个慧不就行了吗？超出这个慧，正好也有这个名字，你是慧超，你何不抄一下啊，你叫慧超啊，抄一下救身打劫，就着你的名字打劫你。我们再来看这个颂吧，学到后面的颂不妨显赫试举看，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诗人游户夜淌水。他看不清，这个是我这个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诗人游户夜淌水。诗人游湖夜淌水，江南的那个风啊，春风啊，吹呀，春风吹了半天没有用啊，春风一直在吹，吹的没有用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有鸟在啼呢，鸟一直在深花里啼呀啼呀啼呀啼呀啼呀啼呀，这就是说的是，慧超资和尚如何是佛？江南春风吹不起，然后你是慧超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也可以说就是他这个问当下就是鹧鸪啼在深花里，但是呢。就 是提呀、啊、提呀、啊，你看不着啊，你看不着，他在花里头在那叫呢，花丛里头你看不着他，但是他一直在叫，叫的好辛苦，你就是看不着他，你就是看不着他。哎，有的人就不一样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他趁着这个地方啊，他一下子他就飞走了，鲤鱼点龙，鲤鱼跃龙门啊，趁着这个浪，趁着这个浪一点脚，哗，他就跃过去了，鲤鱼跃龙门，化成了龙，摇头摆尾就飞走了，摇头摆尾就飞走了。但是那个傻子呢，还在这游护，护就是什么呀？护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这个那个古时候啊，那个浇水的那个往田里头要这个浇水，他得把那个水啊从那个河里头吸出来，然后再倒到那个田里头，就那个斗，就那个斗，他就游在那个斗里头，夜淌水，就是游流连在那个斗里头的水呢，流就在那个小破斗里头的水，在那个水塘里头在那流连呢。就是聪明的人呢、啊，早就已经借着这个化龙摇头摆尾去了，但是迷的那个人呢，还在这流连这波小淌水。哎，老师说这个是啥意思啊？说那个是啥？你是会抄，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？还在这流连呢，还在这流连呢。哎，这个诗很有意味。元音老人就用过这个诗，不知道大家有印象没有？在《楞严要解》里面说到了，就是说阿难的时候，就佛这是什么？看见没有？元音老人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。”就说聪明的人在这儿已经了去了，阿难还不知道。哎呀，这不是拳头吗？那就是说，然后佛气的多，阿难呀，就是开始了。元音老人说：“你看看，就是说，佛就是七处争心十番显见中的其中哪一个，就是说在我记得是在七处争心的地方，好像就是说了，就是说意思说在这个地方明白的人早已经明白了，白白了，剩下这一批人还在这枉然呢，还得继续听佛说，他们很迷茫，仰着头，请你继续开示啊。”这个地方元音老人用了一个这首诗，我记得是三级浪高鱼化龙，吃人游湖夜淌水，吃人游湖夜淌水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们大概翻译这个消息，这个意思，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圆悟克勤是怎么评唱的啊。江南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啼呀啼呀啼的。三级浪高鱼化龙，还有没有成龙的？还有没有成龙的？大家是不是都在这留恋这淌水啊？吃人游湖夜淌水。食人游湖，你看看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多好玩啊，可比世间法好玩的多得多啊。往下看啊，雪豆是作家，与古人难咬难嚼难透难见，结角小额处送出叫人见，不妨奇特雪豆识得法眼观粒子，又知会超落处，更恐后人向法眼严具下错解错会，所以送出。这僧如此问，法眼如是答，便是江南春风吹不起，这个鹧鸪啼在深花里，此两句是只是一句。且道雪豆意在什么处？江南江西江南多做两班解会，道江南春风吹不起，是送汝氏会超，指这个消息直饶江国春风也吹不起。鹧鸪啼在深花里，用送祝对方，用送祝方商量这话，用送祝方商量这话，浩浩的似鹧鸪啼在深花里，有什么交涉？殊不知雪豆这两句只是一句，要得无缝无隙，明明向你道，言也端语也端，盖天盖地，他们如何是佛？法眼云汝氏会超，这个雪豆道，江南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向这里见得，可以单消独步，而若做情节，三生六十劫也不可能开悟。说了一堆，然后说了，大家有可能这么解，有可能那么解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啊，你这个地方你也不用解啊，你要有个解，你就三生六十劫不能开悟。雪豆啊，从头开始翻译啊，雪豆这个人是个大家呀，是个大家呀，而且呢这个地方不好下嘴，你怎么说？你一说你就露馅，一说容易让别人，你自己堕坑，完了之后你还容易让别人在这起意识情节起误会啊，这个地方不好说。有几个公案，真的我就说句实在话，我本人是下不了嘴的。有几个公案，我记得有一个零星婆子，那个我就下不了嘴，没法说到那个公案呢。这个古人难嚼难咬难透难见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你咬它咬不动，嚼不了，透不过去，见不好见。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细节之处啊，坑坑啊啊的地方，一般人不知道，这就是有可能引起错会。这个地方呢雪豆就把它送出来了，所以呢不妨奇特呀，就是我们看看雪豆这个人还是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。他怎么不简单呢？ 雪窦知道法眼的这个关窍，法眼的关窍，又知道慧超的落处，慧超的落处。我呀，哎呀，这个我就是说的是，真的是就是来你这儿参学不容易，非常非常的就是敬重这个佛法，敬重佛法不容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斗胆到和尚这儿来问一句，就是慧超资和尚啊，答会说的非常非常谦虚，自己很卑，佛法很高啊，慧超资和尚。如何是佛，自己放得非常的卑，佛法放得非常的高，可是他的名字呢又叫慧超啊，又叫慧超，所以知道慧超落子，所以法眼在这，哎呀你是慧超啊。但是呢雪窦啊担心后面的人就在这儿就是又理解啊错理解，所以就这么送出。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人他就在那瞎理解，所以送出啊。这个僧就这样问法眼，如是答，这就是江南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。你看看这是这个鹧鸪啼在深花里是很有味道的，就是他一直在啼啊，在深花里都给你啼啊，但是呢见不见是你的事儿了，有的人在这儿能见，有的人在这儿就见不了了。能见的就说一听声音，哎呀这是鹧鸪，我明白了。另外一个人，哎，这什么呀，在这提呀提呀，他一直都在懵懵的。但是这个鹧鸪一直在提，江国春风吹不起，虽然吹不起，但是鹧鸪一直在提呀。慧超这个人，他不自信呐、啊，不肯承担啊，怎么都不肯承担，这就是江国春风吹不起，但是呢，鹧鸪提在深花里。这么理解是对是错啊？你要是坐在这儿啊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啊。啊，这两句是一句，那么雪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雪窦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圆悟克林就开始说了，你看看你们这些参学的人啊，你们参学的人就说了啊，江南春风吹不起是说的是说你是慧超的，就这个消息啊，你要是这么说啊早就错了。还有人说鹧鸪啼在深花里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诸方在商量这个话，说哎他这样是这样啊，他那样是那样啊，他们认为这样是大家都在商量这个话，这是胡扯八道，浩浩的就像是鹧鸪啼在深花里你见不着这个鹧鸪一样，这有什么交涉，这都是胡扯八道。雪窦这两句说的是一个，说的是一个，他没有什么缝隙给你，为什么呢？前面说的是吹不起，后面说的啼在深花里，到底是吹得起还是吹不起啊？所以啊，就是跟你说啊，这个言也端，语也端，盖天盖地，言端语端，盖天盖地，这就是说的是你呀、啊，不可以在言上执着，也不可以在语上执着，言也不要执着，语也不要执着，都不要流连在言语上，盖天盖地啊，盖天盖地。他们怎么是佛？佛法眼就说你是慧超，所以雪窦说，哎，怎么是佛呀？江国春风吹不起，你是慧超，鹧鸪啼在深花里。要是这个地方啊，你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的话，那么以后你就没事了，你就飞吧，天下之大由你去飞。但是你要在这里琢磨，哎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吧，那个是那个意思吧，好吧，三生六世劫，弥勒下生你也成就不了，你也成佛不了。若尔作情劫，三生六世劫，叹号。这是说的是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是说这个的。这个圆悟克勤禅师也挺有意思的啊，他又说了一说后面的那些别的禅师的，还批评了一下。看看啊，雪窦第三第四句忒沙伤词，为人一时说破。超禅师当下大悟处，如三级浪高鱼化龙，吃人游湖夜淌水。鱼门三级浪，梦金既是龙门。这个玉帝凿为三级，今三月三桃花开时，天地所感，有鱼透得龙门，头上生角，这个昂宗类尾，它这个叫昂宗类尾，就是昂那个头啊，然后甩那个脖子上的那个毛的尾巴呀，就是说的有这个有鱼透得龙门，头上生角，昂宗类尾，挪云而去，跳不得者点额而回。吃人向檐下咬绝，似湖夜塘之水，求鱼相似。似湖夜塘之水，求鱼相似。殊不知鱼已化为龙也。端师翁有送云啊，这个先说前面的吧。这个是说来历呢。雪窦这个人啊，第三句、第四句啊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不慈悲了，说话有点刻薄了啊，说话刻薄了，为你们说破了啊，忒沙忒伤。 忒杀伤慈，忒杀伤慈，就说话刻薄了啊。超山师啊，这个地方当时悟出了，就像是三级浪高鱼化龙一样，就然后有的人呢，他就是迷糊了，迷糊了就在那流连那个夜塘水。这个是说玉门那个地方啊，三级浪的时候，这个孟津就是龙门啊，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玉帝呢把它凿成了三级那个三级，凿成了三级，一跳一跳一跳，哎，桃花开的时候呢，天地所感，有的鱼就在这儿一跳一跳，跳到了第三级以上的话，它就透过去了，透过去了之后立刻化成了龙啊。它跳是怎么跳？凭着浪啊，一个浪一来一点跳了一级，再来一个浪，它停留也不停留，再来一个浪，再跳一级，再来一个浪，再跳一级，蹭蹭蹭一跳跳上去了，跳上去了以后头上生角，摇头摆尾的甩着那个毛，甩着那个就是龙身上的那个毛，那个颈上的那种的毛，甩着它的鬃，甩着它的毛，摇头摆尾，然后乘着那个云就飞了。跳不得的那个呢，跳一下跳两下吧唧又回来了，就是说吃人呐，像檐下咀嚼，就像是留恋那个湖里面的那个夜里头的那个湖里头的水一样，还是夜里头的黑不漆的，还是就那一小坨水，就像那里头的水，那里头的水在那里头还找鱼，就像那样一样，好惨啊，就是在檐下找东西，就像是你在一小坡的湖里头的水在那找鱼啊，在那找鱼一样，就在那一小坡的小小水斗里头的那个水里头找鱼一样，好可怜呐、啊、好可怜呐、啊、你就这样找啊，就是说的是不知道鱼已经化龙了，就是这就叫做吃人游湖夜，游湖夜塘水，就是吃人呐、啊、他就在那寻摸呢，这个鱼啊早已经化龙飞走了，吃人还在这留恋，还在这寻摸呢，哎，我那个鱼呢他在哪儿找鱼啊，他在那一小坡一小个瓢水里头，而且还是三更半夜的那一小瓢黑水里头在那找，我在这里头我一定能找到鱼的，我一定能找到鱼的，我为什么找不到鱼呢，我为什么不能对答如流呢，我为什么不能开悟呢，我要有那一下子，我要找那一下子，就在这找啊找啊找啊，人家早是趁着早就飞走了，早就趁着飞走，人家不要那个一下子，不要一下子的早就飞走了，你还在这一下子一下子爆炸爆炸化工化工的，殊不知鱼已化为龙也，这是对这一段的颂。颂完之后他找了另外一个端师翁，这个是不是说的白云守端，不知道了啊。端师翁有颂云，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游子，吃相肚里了，当下不闻饥，此颂极好，只是太拙啊，只是太拙。这个雪窦呢颂的极巧，不伤风范手，旧时沁藏主爱问人，这个也是长庆吧还是谁呀、啊、沁藏主爱问人，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，我也不必在，我且问尔，化作龙去迄今在什么处。你看看你看看，也算是一个那个吧，缘物客卿也算是抓了一个尾巴吧。我们再看看啊，就说是就关于这个颂啊，就是说的他就圆悟克勤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颂啊，想到了另外一个颂，他不会说三级浪高鱼化龙，他不会这么说，他说的是哎呀我有一文钱呀、啊、我有一文钱，哎我拿着一文钱买了一个油饼啊，买了一个油饼我就把这个油饼给吃了，吃了这个油饼我的肚子就饱了，嗯啊我肚子当下就饱了，我肚子当下就饱了，这个颂很好啊，但是这个颂啊太平实了，太平时了。雪窦送的呢就是非常的有那种风采飞扬，三尺浪高鱼化龙啊，吃人游户夜塘水啊，就是送的极巧，但是他也没有伤风范手，所以古人愿意引用这个呀。旧时候就有一个庆堂主就问，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，不问那个吃人游户夜塘水，这个既不问，你们说说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，鱼是怎么化成龙的，它在什么处化成了龙啊，你们说说这个啊，说这个我也不说这个如何是，我就问你，我不问他怎么化成的龙，他在什么处化成了龙，我现在就问你，化成了龙以后在什么处啊，还有个龙可化吗，还有个龙化成个龙，就是就这么说，悟了以后有什么呀，开悟以后什么样啊，开悟以后有个样吗，开悟以后没个样吗，化作龙去，这分明是一个尾巴呀，你就是说我们觉得啊，三尺浪高鱼化龙好潇洒，那个开悟就是这么潇洒的，人家谁跟你说这是开悟，这留了一个大尾巴很狼狈的，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尾巴，你化成了龙，龙它就有个地方去，你告诉我它有什么地方去，完了有个地方去还叫龙吗，还叫龙吗，还有那个潇洒吗，就是说化成了龙它有物迹啊，你别在这儿就是看高了它，它还有个物迹在，我且问尔，化作龙寄情在什么去，哎，狼狈了狼狈了，这个龙可狼狈了，被圆悟克勤给抓住了。 这个就完了，这则公案就完了。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宋这个袁吴克勤是怎么评的啊。雪窦后面送得不妨显赫，试举看江国春风吹不起，鹧鸪啼在深花里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痴人游户夜淌水。江国春风吹不起，进大地哪里得这消息，文采已伤。你怎么知道春风来了呢？你怎么知道有春风吹他呀？你哪来，你咋凭啥他不知道春风你就知道春风啊？你是咋知道春风的？哎，你有一个木的痕迹了吧，你有一个木的痕迹了，你就有尾巴了。你看有尾巴了，完了完了，露馅了，露馅了，有尾巴了，木的痕迹又露出来了。你以为你看看这个人多糊涂，你这么一说就露出来，你明白了的。露馅了，露馅了，江国春风吹不起，吹不起，吹，明明吹得了你了，把你给吹动了，你怎么感受到江国春风呢？露馅了，露馅了，从哪儿得到的江国春风啊？在哪儿你感受到了江国春风啊？我知道你叫露馅了。鹧鸪啼在深花里，喃喃何用，又被风吹别调中，岂有那么事儿？你就在这胡叨叨吧，你就在这胡叨叨，胡叨叨有什么用啊？啰里吧嗦有什么用啊？啰里吧嗦有什么用啊？人家又曲解你了，又被风吹别调去，你就在这儿，本来你唱了一个这个调，风一吹，哎，走音了，风一吹，哎，走音了。你以为你啰里啰嗦的说的有用啊？人家就一下子就这个什么，一下子就曲解你了。你以为你有一个东西可让别人解啊？岂有这么个事儿？其实能解的，你还在这啰嗦呢。其实你能解的，其实你能解的，你还在这解解解解解，你还在这给人家开。其实你能啰嗦的，你看说的多是我，说了我也说了袁吴克勤，也说了雪窦，这一般人都被他打倒了。袁吴克勤就是这么刻薄啊！喃喃有何用？又被风吹别调中，哪有这个事儿？哪有喃喃就能把人家给喃喃过来的呀？喃喃不过来的。三七浪高鱼化龙，通这一路莫瞒大众好，踏着龙头。哎呀，你要是通了你就知道了，你蒙什么人呢？哪有什么龙啊？有个龙在吗？有个龙在吗？踏到龙头上了。踏着龙头，踏着龙头，这个龙就成了什么？成了一条蛇了呀，在你脚下变成蛇了。那有个龙在吗？我不上你这个当，我不上你这个当，通这一路好，我才不上这个什么，有个误处怎么怎么样，有个误处可在吗？有个误处可在，通这一路，不要瞒大众啊，不要瞒大众啊，这个地方不要在那吹啊，误这误那了，有个误可在吗？踏着龙头，就踩你这个误呢，有个误我就给你摁下去，有个误我就给你摁下去，有个误跟那个米啊是一样一样的，哪有一个误可在呀、啊？这是鼓励人用功的，所以说三尺浪高鱼化龙，吃人游户业，他本来在那鼓励的好好的，佛果非要打他一棒子，没办法。吃人游户夜淌水，扶犁摸壁挨门傍户，那僧有什么用处，守株待兔。扶门摸壁挨门傍户，那僧有什么用处，就是说吃人游户夜淌水呀、啊、就知道你在这儿，你说他户你自己不户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户啊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摸啊摸啊，一个一个在这摸呢。这样就是说修行人啊，就是说修行人，也就是说你都修行了啥呀？修行了啥你还在这摸呢，还在这摸呢，你还在这守着这波吃人呢、啊、就是你看看三尺浪高鱼，三级浪高鱼化龙，鱼化龙呢就走吧，大家没事了散吧。但是呢他又说了一句，吃人游户夜淌水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不要做那傻子啊，不要做那个自作聪明的傻子。现在的那些傻子往往都自作聪明，在那寻嘛寻嘛寻嘛，实际上是傻子，大家别做傻子啊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为傻子操心呐、啊。他为傻子操心，他为傻子操心这一块也让袁吴克勤看出来了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操心呐、啊，在这儿守株待兔，等着这个傻子呢，等着这个傻子回头转意呢，等着一个一个摸呢。大家都不要当傻子，哎，你别当傻子，哎，你别当傻子，哎，你别当傻子，你这有什么用啊？你就这样写，就是能把人家都给喊醒喽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守株待兔，你没什么伎俩啊，你没什么伎俩。这是讽刺雪窦禅师的慈悲的。雪窦禅师，你那个慈悲，你那个慈悲有什么用啊？你就在这慈悲啥慈悲啊？你有什么用处啊？你就在这守株待兔吧你。你是你慈悲能慈悲得了吗？还是得他们自己转身儿，就是说这个的。所以说就是说的三级浪高鱼化龙，也没个龙可化；吃人游户夜淌水，也没个吃人可让你操心，你也操不过来这个心。哎呀，说的可大煞风景了，把这个雪窦的这个宋的这个高高的利益都给你拉下来了，都给你拉下来了。这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此宋极好，只是太夺，这个雪宋极巧，不伤风范手。但是呢， 就是这个，就是所以有人就经常说啊，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啊？我也不问你如何是，我就问你化成了龙，龙去干什么去了？哎呀妈呀，这个事儿可复杂了，龙要去上厕所去了啊。这就是法眼如是会抄这一则就结束了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这一则公案里面，当时的新坛里面并没有任何人留言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文具。
问前途吧。
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哎，刚才有一个司料简和这个五位君臣还没有说，说说也不妨。
要不要说一说？
说是说不会那么快说完，可能还要到晚上，最后还要来个那个、后面再说吧，没事啊。五位君臣，五位君臣不长，后面的我觉得那个临济的很多，我夸夸夸把临济的摘了好多，我觉得临济那个挺好的。不用不用，我再说一会儿吧，我再说一会儿，先说一下五位君臣。五位君臣是鼓励咱用功的啊，咱先看看。清源下细寺云岩圣禅师，云岩圣是药山下的，药山就是石头七千，药山下面是云岩，云岩下面是洞山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石头、药山、云岩、洞山，云岩圣法寺下面有一个洞山梁下禅师，洞山梁下禅曹洞宗嘛，曹洞宗的开山祖师。这个洞山梁下禅师就有一个颂，你听这个颂啊，明心见性可曲折呢，可曲折的很啊！大家看一下，诗作五位君臣颂曰：正中篇，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闲。这哪能这么平淡呢？这个平淡不对，我要打坐。那书上说了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境，那个人说完了走了，就说那个人呢，这不在这不对，就咱在这是平常，这不对。我在书本上看到是那一个，莫怀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闲。篇中正，失小老婆逢古镜，分明去敌面别无真，休更迷头犹认影。正中来。无中有路隔尘埃，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兼中志，两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犹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兼中道，不落有无谁敢和，人人尽欲出长流，折合还归探底坐。完事了，修到最后就是这，我们直接看最后。兼中道就是最后的最后的，这个不落有不落无，谁在那地方敢符合我一句，符合我一句他就落了，谁敢符合我这个地方啊，人人这个地方就是出长流，人大家都想要出这个长流，这个长流是轮回呀，轮回能怎么样啊，轮回不过是贫，不过是贱，不过是健康的一生衰败的一生，不过是这个穷的一生贱的一生，不过是好的一生坏的一生，不过是热闹的一生清静的一生，不过是国王的一生乞丐的一生，不过是这样，真没意思。我要解脱，我要解脱，我要从这长流中出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出了半天怎么样啊，最后还是归到那个炭里头坐了，你比那个黑炭还要黑，你最后比他还要黑，你黑我比你还要黑，折合还归炭里坐。出啊出啊出，出到最后，最后的最后，那个炭里头的人黑得不得了，你还想要个清净，还想要个干净，最后你比谁都黑。折合还归炭里，人人进出，这是最后一个的，看前面的，看前面的。这是说的是修行的五步，修行的五步，对于修行人的心理啊，描述的还活灵活现。这是曹洞五位君臣，正中篇，正中篇，他怎么个篇法啊？怎么个篇法啊？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犹怀旧日前。刚开始了，就是说天快亮了啊，天快亮了，有月亮，这个时候月亮在跟前呢，但是呢他就是不认识，这个时候可寂静可寂静可寂静了，没有任何人骚扰他，只有他跟月亮，这两个只有他跟月亮，天黑黑得不得了，只有他跟月亮，只有他跟月亮，坐那边会好一点，
坐在
后面那个地方，坐那个后面。三更初夜月明前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三更半夜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打扰你，只有你跟那个赤裸裸净洒洒的那个月亮，只有你跟他们两个相对，但是呢你看着他，你还是不注意这个月亮， 怎么在你跟前亮啊亮啊亮啊，你就是不注意他，你就是不注意他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隐隐留怀旧日斜。哎呀，不可能啊，就这个月亮我天天都见，咋可能是他呢？我现在修心中心了，不是说我肯定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，多余的一个东西，咋可能是那个以前就见了呢？不对不对，那个不对，哎呀，不可能，就这么平常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不会就这么简单的，不会就这么轻易的，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初认，初认啊，莫怪相逢不相识，他就是不认他，嫌弃，隐隐留怀旧日闲，还在嫌弃他呢，嫌弃他呢。偏中正失小老婆，这个逢古镜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终于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就是失小老婆逢古镜，终于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两个面对面，哎，这个以前的镜子找着了，以前的镜子找着了，原来呢我照不见，现在我能照见了，这个镜子找回来了，找回来了，一看我跟镜子之间再也没有别的，看得可分明了，再也不要认影子了呀，再也不要认影子了，这个时候认影子的习气还可浓呢，认影子的习气，修更迷头犹认影，他还是要认，还是要认，他犹在那认，他认得不得了，他还是要认，我要那个爆炸，我怎么着给来一下子吧，我怎么着得来一下子，来一下子那个爆炸啥的，来一下子那个化工啥，我没有这一下子能行，你看看人家都有那一下子，他来了三下子呢，雪峰来了三下子呢，我这一下子都没有，这怎么能行啊，修修更认迷头犹认影，还是在那认，还是在那认，毛病啊，习气啊，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，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才，无中有路隔尘埃，把这个尘埃给隔开了，或者说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版本，叫无中有路出尘埃，明明这些都不对，你怎么说都不对，你怎么说都不对，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能够透脱出来的，不是透脱不出来的，只要发心解脱，怎么可能不解脱啊，就怕你操心的是别的事儿，你只要发心解脱，别的事儿都不在意，你肯定会解脱的，这还用说啊，这还用说啊，所以说他肯定能出来，在什么都不允许的，什么都不相关的这里头，肯定能够杀出一条路，超越出来，肯定能够这样超越出来，是什么样啊，还能够就是开口的话，就是说的是都触不到那个当今会，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还个个都对，还个个但能不触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才，但能不触当今会，也胜前，这句话很有名，很有名，不会说我开悟了，我没有开悟，他不会说我明白了我懂了，他不会说，但是呢你一听他就是个利落人，他句句答的都非常的利落，哎，这就叫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他没说他开悟了，他绝不会说他开悟了，但是你一听他就是个利落人，他利落了，他转身了，这就是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，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才，那这只是初悟啊，还有习气呢，还有习气呢，兼中志两刃交锋不虚避，好手流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，有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来了，该什么事儿就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都来试试，我说我没事儿，没事儿你得碰到事儿试试，你才知道你有事儿还是没事儿，你说你无修无德无证，有能耐你就修个千座，你修个千座才说明你无修无德无证，你没修过你说什么无修无德无证，你就是不敢修，我看你害怕，你不敢修，所以说呢该碰到什么就碰，有什么东西都往前碰，他说你不明白你就问问他，我不明白的什么呀，他说你不会莫后劲，你过来说说我为啥不会莫后劲啊，你过来说，我们一般都不敢跟着，哎呀这个地方我不跟他说，他说我不会，随他说去吧，我就是心里不服我也不敢说，去问问他，两刃交锋不须避，好手犹如火里莲，宛然自有冲天志，我这没什么东西，我有什么可担忧的，宛然自有冲天志，后面的呢就是说不若有无谁敢和，人人禁欲出长流，你说的这个话，哎，他说汝是慧超，他说的另外一句说的啥，丙丁童子来求火，还有一个人大喝了一声，还有人一个棒，你说这几个人哪个人最奇特，哪个人最奇特，哪个人都不奇特，有一个人他拿一文钱买了一个饼，他把它吃下去饱了，就这么回事，哪个奇特，哪个都不奇特，最后你们都是碳里头的，比碳还要黑，人人禁欲出长流，折合还归碳里做，这是最后最后的有点，哎呀不说了不说了，说多了就是冻着三十磅了， 你议会了就议会了，不议会就算了。这个都是描述，这个都是理论。但是这个理论呢，就是活活泼的把一个修行人的心境都说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不对吧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不肯吧？哎呀，反反复复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不能再有这个习气了啊！后面呢，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志向了。哎呀，原来什么都不是啊！原来什么都没有，我已经化成龙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真不怕吗？遇事历练历练再说，啥事啥事都经过经过，看你敢不敢。啊，经过了之后是啥？经过了之后了不起了吗？经过了之后，你黑我比你更黑啊！人人欲进，禁欲出啥？没有一个什么事不事的了，也没有什么理不理，也没什么事不事的了。人人禁欲出常流，折合还归叹理作。这是修行人的一个历程，这叫五味君臣。五味君臣，大家有问题吗？歪歪上有问题没有？关于这一门没有的话，我们接着看四料解。饲料简的简呢，并不是简单的简，饲料简的简是拣择，要会拣择，要会挑。学人自有学人眼的那一个拣择，拣择饲料简的简是那个简，饲料简也是后人起的。那个灵济禅师并没有说自己是饲料简。大家有没有问题 ？YY 上还有什么没有？我们先等一会儿。说这个为什么他说那个五味君臣和饲料简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看人家法眼是自有法眼的手段，人家法眼是见风相主，我也不用你那个五味君臣，我也不用你这个饲料简，我是见风相主啊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为了突出法眼，他就要 K 一 K 这个五味君臣 ，K 一 K 饲料简，这都是作家手段呢，作家手段。你们在这儿不用切记，不用多分析，不用多分析。在这多分析了，就是现在咱先等咱是个作家再说，这些手段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手段，你不是作家你在这分析那不行，那就惨了，那就冤枉这些作家了。这个洞山的因缘我们没有说，洞山的四位五位君臣没有说因缘。洞山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学道，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诵经啊，到寺院里面人家诵经，他很爱这些东西，很小就是有一个出家人的风范。但是呢他去庙里面诵经，看到诵经的和尚，人家就诵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义世界，无明亦无，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他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且之前你先别说后面的什么无老死啊无无明什么的，你就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就不对呀、啊、我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咋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啊？啊，就是一般的就是佛教徒他不敢啊，我们信佛，我们信佛，佛说无就是无，实际上他心里头还是有，他不敢说。这个洞山他敢说啊，哎呀我明明有，这佛经怎么说无啊，你看看。所以他有他的根气，后来呢他的师父就说我教不了你，去找谁，后来他就广参开悟的，是这样的。云岩下
不是啊，这个洞山那个悟道那个记载也很有名，这个都
我今不是渠，其今就我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。
对，雪峰为什么说到这儿，那个沿途说他自己那个自救不了呢？
这个地方啊，不能说得太明。洞山这个地方以后可能会有利落的，但是他这个地方如果单从这个偈子这儿看，这只是一个理呀、啊。方得如气会什么什么什么如是会什么使得气如如，他有这个，有什么地方可会啊？还有个东西可会吗？方得如是会，就是要有如是会，方得气如如。后面还有这一句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？ 是有这样一句的，是有这样一句的。所以他这个还是在理上，还是在理上。但是呢，他也可能就是说这一句理怎么样，要看他后来的答语。洞山的答语是有利落的地方的，也是有利落的地方。但是他看到这一句，就是说这一句就是他彻悟的地方。这个地方，你要是说洞山这一个词儿就是他彻悟的地方，天下就是老朽们都会笑话。但是他彻悟的过程中有这个经历，我觉得这样说会好一些。但是洞山的风格不是说了吗？万里辞书不到家吗？你听洞山啰里啰啰里啰啰里啰说了半天啊，没有透脱的那一句的，就是那一句，哎呀，利落了，好啊，就是不是那种味道的。他啰里啰啰里啰啰里啰的，有很多人都讥讽他呀，讥讽他。他不是，他也有利落的地方啊。你看，就像雪峰一样，他没有他的指示，雪峰也不会去到德山被德山一棒子给打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临济的饲料简，临济的饲料简，一听饲料简，像我们这种大妈型的，一听就头大，哎呀妈呀，又是饲料简，又是五味君臣，好头大呀。实际上临济根本就没有说过饲料简，临济的这种的可适合大妈学了。武德会元卷十一，南岳下四世黄渤西运禅师法寺下面的临济义玄禅师，郑州临济义玄禅师，曹州南华行世子。又复出尘之志及落发进去遍目禅宗，初在黄渤会中行业纯一时，木舟为首座，乃问上座在此多少时，时曰三年。临济义玄就是说了，时木舟为第一座，乃问上座在此多少时，时曰三年。周曰还曾参问否，时曰不曾参问，不知问个什么。周曰何不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，滴滴大意。师便去问声未绝，波便打。师下来，周曰问话作梦声。师曰某甲问声未绝，和尚便打。某甲不会。周曰但更去问。师又问，黄渤又打。如是三度问，三度未打。这就是说的是临济禅师了。临济禅师呢，他是曹州的南华的那边的人，姓邢，俗家人姓邢，以前的时候就喜欢出家，以前的时候就喜欢佛法。剃度了以后呢，就是说的他就是别的不要，就要禅宗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在黄渤会中行业纯一，就是黄渤西运禅师。临济禅师是在黄渤西运的座下，他这个人呢非常的醇厚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干，不说二话，不起二心啊，行业纯一。就这个人很单纯，这种人老实啊，老实，这种人是法器，老实的人是法器。木舟看出来了，木舟云门的师傅啊，木舟看出来了。木舟就说，哎呀师兄啊，你在这里多长时间了？云集说，我在黄渤禅师这里三年了。木舟说，你有没有问过黄渤禅师啊？哎呀，我没有问过，我没问题可问啊，我问个啥呀，我不知道怎么问啊，没个问题问啊。哎，木舟说，我教你，你就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，佛法的究竟意义是什么，你就问他这个，你就问黄渤禅师这个。然后林济说好吧，因为林济他很听话很老实啊，你让我找老师问我就去找老师问，好吧，林济就去了。师父如何是佛法，弟弟还没问完的黄渤一巴掌打下去。是林济禅师很老实，一师父打我，走走，赶快走赶快走，不能给师父添麻烦。然后木舟说，哎师兄啊，你那个问话问的怎么样了？他说，哎呀我还没问完呢，师父就打我，我也不知道师父打我是啥意思啊，我错在哪儿了呀，师父打我。木舟说，没事没事，你再去问他，你再去问他。又去跑，师父啊如何是合法吧，还没问完，黄渤又打他，又问他，又打他，又问他，又打他，又问他，又打他，问了三次被打。如是三问三度被打。师白周曰，早成积劝问法，累蒙和尚赐棒，自恨障缘，不领身职，今且辞去。周曰，汝若去，须辞和尚了去。施礼拜退。周先到黄渤处曰，问话上座虽是后生，却甚奇特，若来辞，方便皆依，以后为一株大树，复因天下人去在。施来日辞黄渤，渤曰，不须他去，直往高安滩头参大鱼，高安大鱼必为汝说。师到大鱼，哎，这就是这一段了，这一段了。这就是说三次被打，三次被打，他 他是什么不好意思连累师父啊，他就跟穆珠说，师兄啊，我知道你是激将，我让我去问，为了我好，但是我这样折腾的是和尚动手打我，就是我自业障深重，打了一次不明白，打了一次不明白，打了一次还不明白，算了，我不好意思在这待了，没脸待了，我业障深重也不会，我现在准备走了。然后穆舟说了，就说你要走也可以，但是你需要跟师父告辞一下，说明白你走，你不能不告而别，你还是要跟师父说明白。然后呢，这个穆舟那个黄波禅师呢，就临济禅师呢，就哎呀，就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穆舟和尚，我反正也要走了，我也知道你帮助我，我准备走啊，就礼拜了穆舟。哎，这个临济禅师还是就是非常老实，非常老实。然后呢，穆舟就颠颠颠又跑到黄波那儿去弄是非去了。哎呀，黄波上师啊，黄波禅师啊，就是说的是刚才问你话的那个人啊，那个临济啊，他虽然是后学的人，但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有奇特之处，要是他来辞你、啊。呀，师傅啊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他，你要方便接引一下他，他以后会成为一棵大树，他以后会成为一棵大树，天下的人都在他这棵大树下乘凉。这就是说临济宗的最后，临济宗就是说五宗七脉全部都灭了，五宗七脉还开出来了两支，一支是就是说阳气方会，一支是黄龙会南，又开出来两支，加在一块一共是七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他后面不是又出了圆悟克勤大会宗稿吗？到了这儿灭了吗？不一定的，也许现在有临济宗的人他还有利落的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也不好说。那么比如说像本焕老和尚，他就是临济的呀，临济的还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尊功，本焕是有贺人的，有贺过人的，还是有的。所以说就是以后为一株大树，复因天下人去栽。师来日辞黄渤，渤曰，就是第二天，就是他跟黄渤说了啊，就说的是临济这个人，你注意一下，他以后又有一棵大树，他以后有一棵大树，一下天下人都会在这棵树下乘凉。然后呢，他就要告辞黄渤。黄渤说的就是，黄渤说，你要是离开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你就往那个高安滩头那个大鱼禅师那儿，你就往他那儿去，不要去别的地方啊。高安大鱼禅师一定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。啊，高安大鱼禅师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回事的，就是你嫌我不告诉你，你告诉你了你不明白，你就是郁闷，你到他那儿他一定会跟你说明白的，啊，说明白的。师道大鱼，鱼曰什么树来？师曰黄渤来。鱼曰黄渤有何言句？师曰某甲三度问佛法，滴滴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某甲有过无过？鱼曰黄渤愚梦老婆亲切，为汝得撤棍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。师于言下大悟，乃曰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。鱼邹注曰这尿床鬼子，是来道有过无过，如今却道黄渤佛法无多子，你见个什么道理？速道速道。师于大鱼肋下注三拳，鱼脱开曰汝师黄渤非干我事。就说临济说，哎，那个黄渤说你到高安那儿，高安一定会跟你说的。然后他就到了高安大鱼这里，大鱼就说了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从黄渤那里来，黄渤都教你什么啦？哎呀，我就问他佛法究竟义，我三次问，三次被他打，我这个到底是我问的对呀，还是我问的不对呀？我到底有错啊，还是没错呀？大鱼祖师说，哎呀，黄渤呀，黄渤这个人为了你呀，真是老婆心切呀，他为了你操碎了心呐，就是说的是睡觉什么的都睡不好啊，为你得撤棍，就是说的他没事他不睡觉去，专门在这给你操心，他给你操了这么多心呐，给你操这，你竟然还敢到我这里问有过没有过啊？黄渤为你操了这么多的心，就是说他不去没事睡觉去，他为你操了这么多心，他不没事睡觉，他在为你操心操心，操了这么多心，你竟然还敢到我这儿问你有错没错？哎呦！他说黄临济说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黄渤没什么东西啊，原来黄渤那一点没东西，什么没东西啊？我要揪住你问一问，一把揪住他了，你这个尿床鬼子，你这个尿床鬼，刚才说你有过没过，现在又说黄渤那里没有东西啊，你刚才又说你有错还是有错还是没错，一会儿你又说黄渤那里没有东西，你见了一个什么？你说黄渤那里没有东西啊？ 你凭什么说黄渤没有东西啊？你诉说诉说，你刚才还说你有错还是没错，一会儿又说黄渤那里也没啥了不起的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见了什么？你到底见了什么？这个灵济禅师在这个大鱼下面，他说你现在他不是抓住他了吗？两个人离得很近，咚咚咚照他肋下怼了三拳。然后鱼一把把他推开了，你这是你跟你老师黄渤的事儿，你不要找我啊，不关我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。鱼脱开鱼饵，汝是黄渤，非干我事。诗词大鱼却回黄渤，波见便问，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？诗曰：只为老婆亲，心切便人事了，事立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引号加的不对，只为老婆心切就结束了，这个是引号，便人事了，逗号事立啊。就是说的黄渤问什么处去来，诗曰：昨蒙和尚辞职，另参大鱼去来。渤曰：大鱼有何言句？诗举前话。渤曰：大鱼老汉饶舌，带来痛鱼一顿。诗曰：说甚带来？如今便打，随后便掌。如今便打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一个叹号和引号，随后便掌，这个地方不是引号，他这个地方不是说的，是他真打了。黄渤曰：这疯癫汉来这里捋胡须啊。诗便喝，拨唤侍者曰：引这疯癫汉参堂去。这就是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黄渤不是，他不是嫌黄渤打他吗？他都走了呀，你走就走了呗，你回来干啥？你看你这个人，走了又回来，走了又回来，你到底折腾到啥时候啊？你以为我愿意留你啊？你走了就走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回来干啥呀？你还回来，你折腾的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来来回回你折腾什么呀？折腾什么呀？黄渤就说了，因为师父老婆心切呀，因为师父老婆心切。然后就给黄渤礼拜，礼拜了之后就站在这儿了。黄渤就说了，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听您的教导啊，我去参大鱼，我参大鱼回来了啊。黄渤什么都没说呀，不是灵济什么都没，灵济不是说师父啊，我开悟了没有？礼拜了，往那一站，哎，这师父自会问我，看看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竟然就是说了什么呢？你竟然就是说的是就是敢回来见我，你不怕被我打呀？我问你，你还敢答话？哎，你这都被我揍了好几次了，我问你还？所以说黄渤也知道的，黄渤就说了，你去参大鱼，你去参大鱼了吗？不是，那大鱼说什么了？他说就说是就是说我去参大鱼了，我去参大鱼，什么地方来呀？我去参大鱼了，就是问他了，人事了了。黄渤就问他了，黄渤一看他不一样了嘛，黄渤就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以前的时候一开口就打他，他怕得要死，根本哪还敢见黄渤？现在黄渤这还敢礼拜他，还敢往那儿站着？啊，黄渤就说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去黄渤，我去大鱼那儿了，是您嘱咐我去大鱼那儿了。大鱼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去说我被师傅打，然后打了三次。我说我到底错在哪儿？我到底有错没错？我问的对呀、啊、还是不对呀、啊？这个大鱼就很生气。大鱼说，你看看你师傅为你这么老婆心切，是觉也不睡的，就是说的耽误吃饭、耽误瞌睡的为你操心，你还在这儿，竟然敢问你错还是不对？对，你还敢问你错在哪里？你还敢问这个？然后就是说的是，我说哎呀，原来大鱼祖师，原来黄渤禅师那儿没有东西，就这一段对话给了他。然后这个黄渤就说了，黄渤说这个大鱼呀、啊，他真是饶舌。他说我老婆心切，这个人多嘴多舌的。这个人说我老婆心切，他多嘴多舌，挑弄是非。等到这个大鱼来的时候，我要揍他一顿。黄渤说还等着他来什么？现在我就打你。说完了就打了黄渤，给黄渤一巴掌。黄渤说你这个人真疯啊，老虎的胡须你也敢搅啊？你说这就是诗就喝什么老虎不老虎的喝。然后黄渤说哎呀，这人疯了，引他出去吧，参堂去。这就是这一段，这就是结束了，这就是结束了，这就是灵气出悟，灵气出悟。仰山举问，尾山举问仰山，灵济当时得大鱼力，得黄渤力，哎呀，这个参起来就气了，我怕把你们给说晕。仰山云，非但骑虎头，骑虎头一节把虎尾，就说灵济这个人呢、啊、说他是从黄渤那儿得力啊，是从大鱼那儿得力啊，骑了虎头也把了虎尾，不多说，这个地方不多说，这就是灵济的。